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卖车的故事吧。最重要的消息呢，就是之前准备卖掉的萨博现在已经卖出去了。可能广告只挂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就很意外。其实这个车这么快就是卖出去了。当然了，任何情况下你卖车，其实你只需要一个买家。在我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没有很多人真的过来找我想要买车感兴趣，好多人都是诈骗的一些信息发过来的，我都忽略了。但是有一个信息呢是真的，然后呢这个就成功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卖车的经历吧，其实还挺有趣的。因为本身卖这个车的车型和品牌呢，大家都知道是像萨博嘛，2008年的车的里程也不少了，13万14万英里了左右。它呢本身车呢就问题就是它曾经有过一些小的这种剐蹭事故，在美国呢 Carfax Report 上面呢你一查都能会写到。因为我每次出事故呢，我都是非常老实的找了保险公司去理赔，或者是跟那个警察要报警什么的。所以在搜我的 Carfax 的时候呢，能搜到我这个车上很多的这种车的事故记录。但是每一个记录呢都是很小型的，而且每一个事故呢我都把它就是找很专业的地方给它修好了。所以本身车的钣金现在和大梁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也没有变形啊，或者是对车身安全造成什么影响。加上我的车本身维护的也比较好吧，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车的车况还是不错的。其实卖车这件事呢，说起来挺有意思的。我这人还真的挺喜欢说说卖车这件事情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我的车子呢，除了唯一一辆是当年的科尔维特，因为市场的行情过于好，所以把那个车就卖给了 dealer， 比我当时买回来的价钱呢还要贵一些。自己开了一年，等于白开了，基本上。我也不能这么说吧，毕竟自己要加油啊、加保险什么的，但是成本就非常非常低了。那是我唯一一次把这个车卖给一个 dealer。我之前也没有去 trade in 一些车的经验，我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把车子直接在私人情况下卖掉了，私人平台上卖掉了。像这次也是一样，在美国卖车呢，本身也是一个其实并不难的一件事情吧，但是你需要用一点心，如果你不用心呢，很可能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些结果。像我做的准备工作呢，其实已经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首先呢，就是想要看一下这个车有没有什么大的一些故障啊，或者是问题需要去处理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处理掉呢，或者是成本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是一个 make sense 的一个消费，花销之后卖车能够收回的话，我一般会去选择把它做掉。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车况也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呢，就把车洗干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认为其实是给这个车拍一些比较好的照片。很多时候呢，你在网上看一些私人的挂的一些车的卖车广告呢，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信息可能不详实，而且照片非常少。如果你有去访问过比如说 Bring a Trailer 之类的这种收藏车或者老爷车的这种经典车拍卖网站呢，你会发现比较好的一些广告它都是有非常好的摄影支持的。一辆车可能有100张甚至200张甚至300张照片，非常细节，每一个角度都有，然后你想要看到的东西都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扩大你的消费者的群体，因为你不限制于说只有当地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你的车，亲自来试车才能真正看到你车的情况。因为你照片拍得非常详实呢，全国各地的人只要看通过照片，基本上也能大概对你的车的车况有一个评价。这样的话他们购买的时候呢也会更放心一些。然后卖车的平台选择呢，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可能两次或者是卖车过去的几次卖车经验都比较幸运吧。比较成功的平台呢，我认为是 AutoTrader。 AutoTrader 这个网站比较老牌了，但是现在用的人其实我也不知道多不多。因为我自己买车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些其他的网站上去搜索。然后呢，很多人会建议说，比如说早些年会用那个 Craigslist， 现在呢就等于说会用 Facebook Marketplace 或者是用 eBay。这些平台呢我也都用过啊。 Facebook Marketplace 呢用的效果感觉不好，就是收回来的大部分都是诈骗的，或者是一些想要跟你闲扯皮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成功率最高的呢，其实说到底还是 AutoTrader。 eBay 呢仅排可能排名第二。另外除了卖车这些这种大的平台之外呢，一些比较 精细的，比如说萨博的车友会的一些网站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就叫做 classify 的一些网页。那么这些地方的卖车呢，可能就更有针对性啊。你把这个品牌的车卖给这个品牌的车友，那么显然你的可能成功的几率也更大一些，然后卖出的价钱可能也更好一些。在这里呢，就要提一下这个萨博的车主网站，叫做 Subnet， 这是在美国一个比较一直怎么说呢，一直存在而且维护的也算不错的一个网站。上面会通常会介绍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比如说这个 classify 的部分就可以看到一些二手车的买卖，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论坛可以讨论一些。这个网站本身并不是特别的先进吧，它可能本身维护起来呢也比较难，因为没有什么人在这工作，可能有就一两个人在这儿。然后呢最主要的就是让你挂广告，可以去卖一些二手车。有一个网页是细分专门讲各地分享萨博汽车的一些 mechanics 的信息，这个也挺有用的。当时我在这个上面确实找到了很多可以修车的地方。然后我在卖车的时候自然就会花钱打广告了，在这个网站上。就算我不卖车，我也会就是每年续费买我的会员，这样对这个网站表示支持吧。毕竟这个网站其实是萨博车友比较难得的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资源在网上。好了，那广告挂出去之后呢，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发了一下，好多其实在美国的华人他对这个萨博品牌还是多多少少感些兴趣的，但是呢真正下手想买这个车的人呢可能还是不多。我在心里面其实盘算过，就是能够成功把这辆车买走的，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对萨博这个品牌比较熟悉的人。我觉得 Subnet 上面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之前在这个网站上也买过车，买过不止一辆车。而如果是一个完全对萨博这个品牌不了解，只是为了寻找一辆二手车，然后把它的就是买车的预算固定在我这个车正好是要价的区间的话呢，那么如果你横向比较，可能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因为咱们要价也不贵，对吧，就五六千块钱美金，这个品牌不是这个价钱，在美国范围之内你能买到大量的二手车，各种各样的里程都有。很多日本的这些车其实可能里程跟我的车也差不多，买到车况可能也不错，对吧。其实五六千这个价钱在美国买辆平时代步的汽车呢已经很便宜了。只不过很多人呢看到一辆萨博或者是来自于欧洲的汽车呢，他自然会忌惮，就是说哎呀，这车虽然售价便宜，但是呢将来修起来可能就会非常的麻烦，可能这个成本就会非常高。其实我这个车呢自己开了差不多十年时间，运营成本也就算正常，因为我大概花了15000美金左右吧去维护这辆车在十年之内。当然这个维护不包括比如说保险啊、加油啊，或者是之前有一些碰碰撞撞维修的时候需要自己 out of pocket 掏一些钱的部分，这里面只包括就是正常的养护和维就是我更换一些零件什么的。然后整个这个广告发出去之后呢，像我说的就是有很多骗子。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卖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诈吧。现在在美国这种比较常见的诈骗手段呢其实就那么几种。目前来看呢，我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在网上看到你的信息了，然后就说假装自己是一个人来跟你说我要买你的车，然后跟你简单的询问一下你的车情况，说你车还有没有啊，还卖不卖啊，多少钱啊，然后你就跟他说我想要多少钱。一般这种情况下呢，这些骗子就说 OK 没有问题，你这个价钱我觉得可以接受，我现在就要那个我人不在你的城市，所以我决定直接就是用一个运输的方式把你的车运走，我会给你发一个 certified check，然后呢到时候你就直接把这个车交给这个运输公司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是说意思就是说 certified check 呢都是银行开出来的，这个上面的资金是可以保证的。然后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骗局，因为 check 这件事情本身就已经非常的不是很保险了。 personal check 呀，或者是这种很多就简单的这种个人的文书都可以伪造嘛。然后所谓的 certified check 呢，其实这个东西现在也不常用了，它属于个人的一种私人支票，但是呢网上说这东西是银行会给你 certify 证明它这个钱是有的，但是这个东西完全可以伪造，对吧。这年头你只要银行的戳自己假就是造假一个印在这个支票上还不容易吗？ 这里面就说一下，他 certified check， 所谓的 certified check 是银行 certified 你有这个钱，跟现在比较常见的买东西用的一种东西叫做 cashier's check 还是有区别的。那美国所谓的这种 cashier's check 呢，它是银行先把这笔钱从你的账户里面扣除，然后把这笔钱就等于说是保证会有的，这张支票呢只要一开出来，这笔钱就会从付款人的账户里面去掉。这样的话无论如何呢，付款人这张支票只要开出来了，除非他取消或者把支票重新存回自己的银行，他是不会可能把这笔钱收回的。我这次卖车呢就是收了这个买家的 cashier's check， 而且这个过程呢其实挺有意思的，又给大家说一下哦。骗局还没说完，通常情况下呢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乐意的收你这个车，按照你的价钱，然后给你一种非常高兴的错觉。接下来他说我会派一个司机来接你的车，卡车来，就是这个 transportation 来接你的车。他会说哦，很多时候这种骗局会包括说，哎呀，我这个 check 的钱给你写多了，你会还要要求你给他返一部分钱，这种时候就可能就真的是非常傻逼。我觉得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也不会去陷入这个圈套。然后最倒霉的是他一般还是说我把车运走的时候你还要付这个卡车的钱，他说我在支票上已经把这个运输的费用也包含进去了。所以说到时候如果你要是真的被骗的话，你不仅把你的车送走了，你的 title 没了，而且呢你还要付这个运费的钱，等于说你花了钱让别人把车给拿走了，然后自己却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当然了，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大家听起来也是比较好辨别的。整个这个过程中 Auto Trader 呢也是挺搞笑的，本来应该是在网上进行一些，它有一个站内系的一个功能，就可以说跟在 Auto Trader 系统上面跟一些潜在的买家进行对话嘛。然后我还没开始对话呢，就有一个人约了试车，他在那个平台上可以选择预约试车这个选项。预约之后呢，这个时间我还不太合适，于是乎我又在上面重新就是提议了另一个时间，还给了个人发了个信息说不好意思，这个时间不好，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时间来约。然后呢这个人就一直没有回我，大概几天时间之内。接下来呢，因为我的手机跟我的 Auto Trader 账户都是连着的嘛，他有什么东西都会提醒我。下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了 Auto Trader 一个比较奇怪的短信，这个短信是我之前在上面卖车没有见到的，然后我就有点怀疑，我说这是真的信息呢还是假的信息，我就回复了一个问号。然后但是这个信息呢显然是系统自动发出的，没有任何的人会回你，没有任何人会理你。然后我又仔细想了一下，我想如果这个东西是一个系统自动发出的信息，而且它知道我电话号码，而且知道我这个车的情况，而且知道想要买我这个车的人的名字，那么我相信它应该不是一个诈骗的一个东西。而且如果它真的是诈骗的话，那我联系了这个车，这个所谓的这个车主的话，那么也没有什么坏处，对吧？就如果是诈骗的话，只要对话就可以立刻就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分辨出来。这个信息的内容就是说，你好，我是 Auto Trader， 然后这个叫做 David 先生呢想要跟你在 Auto Trader 上聊天，但是呢由于一些系统上的原因他现在没法跟你对话，请你直接联系这个人的手机号，他手机号写在这个短信里面了。所以你看这个信息是不是有点奇怪，一般情况下我觉得不会说给出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让我去专门联系这个人，因为一般的这种平台都会就是他更喜欢你把所有的跟买家卖家之间勾兑的信息都留在他的平台之内，这样他有助于控制自己的这个交易嘛。他最终希望的是通过大家能够使用他的交易平台来挣一笔这个手续费。广告费呢其实很便宜，就几块钱几十块钱，但是他如果一旦在他交易平台上交易的话呢，他会收取一笔手续费的。怀疑了一两天之后呢，我决定还是尝试一下，给这个大哥打了个电话。打电话呢其实就基本上确认这不是一个诈骗了吧，因为你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没有人接，然后进入了语音信箱，语音信箱就是他有这个人自己录的一段这个提示音，然后一听呢就感觉像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而且说话也比较慢。这种情况下呢就不像是一个，首先不是一个自动留言机，而且不是什么奇怪的东西，就是一个很正常人的一个留言信箱的感觉。这样的话呢也就稍微能够更相信一点，不会觉得他是骗人的。然后又过了一天时间呢，这大哥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就说哎你好，我那个想要来你这试车，那个首先跟你确认一下，我70多岁了，我不是一个骗子，我是真心想要买你的车。 我正好这几天在迈阿密度假，所以想要来找个时间来试你的车。我们约了星期五下午一点，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找个地方见面。然后说见面地址是什么，然后全都约好了。我一听说，哎，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就如果最不济就是到时候见面觉得这人不靠谱，那不卖给他车就行了。因为试车的地方都选在一些比较公共的，就是人比较多的地方。卖车这一天呢，这还挺有意思的。说来这个事情呢，真的是缘分。像我说的，你把一辆车卖掉，你只需要一个真正适合你的，或者是真正看得上你这辆车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的存在呢，可能还真的就需要一些缘分。就比如说我这个情况吧，那大哥是本身是住在南卡，就是离我们这儿不是特别远，但是开车可能要8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路程吧。他住在南卡的一对老夫妻，他们俩呢正好这段时间来迈阿密度假，说是这个老婆婆的生日，然后她在迈阿密有一个 timeshare， 有一个酒店的这种公寓可以住。每年呢，你就是购买了之后呢，等于说你每年有一些天可以在这儿住，在这儿旅游。然后她正好在这儿，今天正好有时间来这儿试车吧。那好啊，那么有缘分的就来吧。我就把赶紧在这一天上午，因为下试车约在下午1点钟左右。我赶紧在这一天上午就把自己的车找了一个专业的洗车店，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把车里面所有东西全都给掏出去了。因为我车里面也是自己曾经 daily drive 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嘛，所以车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把它们全都清空，让这车看起来比较 fresh。 去见面的时候呢，还差点觉得这老哥放了鸽子啊，约了1点，大哥1点10分还没有出现。然后我当时就说，哎，天那么热，我他妈也不能在这干等，旁边有个小超市，我说进超市里面去买瓶水吧。结果我刚要去超市买水，一转身就看到有一个老头开了一辆萨博那个93的瓦罐过来了。我说，哎，那这一定是这哥们儿了，大哥本身就开了一辆萨博瓦罐，然后又来买一辆萨博瓦罐。然后我就赶紧跟人打招呼，我就说，那你先看看车吧，我正好就进去买瓶水。他说没事，你去吧，我在这看看。然后就围着车转了好多圈，他就回来跟我说，说你车看着不错，因为本身洗得也很干净嘛，车也比较整洁，再加上跟他的车一比呢，其实我这个车况就好很多了。因为他这个车呢显然是开得更久啊，我听他说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瓦罐呢已经23万英里了，开得显然更久一些。而且呢人家是一路从北开到南，开了8-9个小时到我们这儿来，那车里面显然车外表呢显然也比较脏了，自然而然的你开 road trip 不可能干净嘛。然后车里面也放了很多杂物，这老两口啊挺有意思，感觉是那种非常传统的，就是美国人到了中产，到了一定年纪退休之后的这么美国人，就是感觉是活在一直保持在他们怎么说呢，生活方式一直保持在他们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个时代的那个状态。比如说他的车里面会放很多很多的地图，我能明显的看到车的手套箱里面或者是门上的那些箱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地图。这是一个美国在怎么说80-90年代没有 GPS 没有谷歌地图之前，大家出去 road trip 比较常用的一种东西，就是真的是看地图。这老头显然也保持了这个传统，然后车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也蛮多的。老头就穿了一个真的是标准的老头配置吧，就是一个戴个小网球帽，穿个带领的 T 恤，然后短裤，然后穿一个大那种像所谓的新百伦运动鞋，然后穿了一双特别长的那种 compression sock， 因为你腿可能会水肿嘛，所以老年人很多人喜欢穿那种 compression sock，就是一看就是一个很标准的这个老年人的形象。大哥试车试的还贼认真啊，开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一会儿又跑 local， 一会儿跑高速什么的，我都让他试了，试的挺开心，还跟我聊说他自己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开萨博了，之前是在 New Hampshire， 在北方啊。如果在美国的人可能知道，其实 New Hampshire 包括新英格兰地区，也就是美国东北部的地区呢，其实是萨博汽车品牌的一个 stronghold， 那边的其实萨博车要比这边多太多了。我之前在某一期节目当中可能也是提到过，就是去到那边旅游呢，你明显在路上看到更多这种比较老一些的车，尤其是欧洲车，而且能看到很多这种 wagon。因为 wagon 这种东西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偏欧洲的一个汽车产品。那么美国的大部分呢，其实很多人已经不太喜欢这个车型了。但是呢，东北部就是 New England 或者是 New York 或者是 New Hampshire 这一块呢，他们其实对这东西还是比较认的。所以大哥从80年代开始开萨博，我也不感到意外。他说他过去的工作呢是做财务的，然后就是他需要在美国各地见很多他的客户。 之前经常会从加拿大的东海岸一路开到美国的这个东南角，就是佐治亚州或者佛州的一些地方，然后沿途就去见他一些客户，帮他们去提供一些这种财会上的服务什么的，有一些事情要做。当时呢，他就是开着他这辆萨博一路就是往返。他说在东北的地方呢下雪，那个时候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很多的美国车，应该说绝大部分的美国车吧，都是后驱，福特呀、通用啊，这些个 Mopar 啊什么的，说这东西在那边就不灵，对吧？后驱呢一旦下雪打滑就很容易就是失控，所以他当时就特别去寻找一些前驱的汽车。那么萨博当然了，那个年代它就是比较 pioneer 这种前驱的车型。你说萨博来自瑞典嘛，它显然也是一个比较冷的地方，它也比较适合这种冬天驾驶。这也是一个现在跟大家很多人观念不一样的地方。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哦，你这个前驱其实是所谓的 wrong wheel drive， 对吧？那 front wheel drive 等于 wrong wheel drive， 因为它不够运动。没有现在这种很多像宝马呀什么的这种所谓的轿跑车型或者运动车型的这种气质。那么这个也是八九十年代那时候还没有像苏巴鲁这种一上来就标准四驱全是四驱这种东西变得非常流行的时候。当这些四驱系统流行起来之前呢，很多人确实就认为前驱车可能更适合在雪天或者是这种比较寒冷的容易结冰的地方开，这是一个前提，所以他认为萨博是非常适合他的一款车，所以他又开过萨博93、老93、新93、萨博9000，包括95。他说他上一辆车在这辆瓦罐之前呢，是一个95的瓦罐。他说那辆车他特别喜欢，里程数也不多啊，可能也就6-7万。但是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呢，就是阳光特别刺眼，一到早上起来有一道光正好打在他眼睛上，没看清楚。我估计可能老爷爷就是岁数也比较大了，老大哥岁数也比较大了，然后呢就一下把车开到了就是一个环岛中间那个环岛上面去了。这个中岛上呢就有一些比较大的马路牙子，于是乎这车直接就干上去，把整个前悬挂包括前脸什么的全都撞坏了，辆车直接就报废了。然后呢他说，哎呀，这个95真好，我撞了之后再没找到一辆替代的，现在就开93了。然后他说但觉得还是95好。然后呢他试我这车之后说，你这个车也不错啊。然后老头老太太挺有意思，老太太这段时间呢就一直坐在车里面等着我们，试完车回来之后呢，老头老太太交接了很多事情，交流了很多事情。那个大爷就继续看我这车里里外外的发动机盖什么下面都看一看，然后问我很多问题。大概有一个细节，就是他问了什么问题呢，全都是拿一个笔记本记下来啊，本上可能记了他生活中很多一些细节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跟他说这个车比如说启动的时候会有哪些信息显示在这个中控台上，这个中控台这个信息代表什么，可能有一些错误码，但是不代表车真的有问题，这那个的都是一些萨博车主常见的一些问题吧，我都给他解释一下。然后他说 OK， 看我马上写到我的本子上，不然的话我就忘。然后老头老太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呢，就是老头试车说，哎，挺喜欢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由老太太出场来做决定和谈判了。老太太就说，问你这车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东西需要修啊？有没有什么事故啊？事故怎么处理的呀？那个有没有泡过水啊？你要多少钱呢？然后开始砍价。这就是等于说老头在旁边先把这个，哎呀，说我喜欢，老太太就说，好，那我来帮你来去做这个金融上就是财务上的这个谈判和决定，等于说像这老头的一个 agent 一样。最终呢就是我们聊了半天，最终以一个比较双方都比较接受的价格成交了吧，我觉得算是我心里面比较能够认可的一个价钱。因为这个车其实说实话，如果我要是不是卖给一个萨博车主的话，可能还卖不上这个价钱。如果我要去拿去当做一个 trade in 这种置换的话呢，可能真的在美国现在这个市场，把他这辆车 trade in 这个里程数以及这个品牌，你可能最多也就能顶大概1500到2000块左右，这已经是比较好的了。所以说能够卖到一个我认为还算可以接受的价钱呢，我已经算是满意的了。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那么值钱的一个东西，对吧？我在10年前买的时候也就花了10000块，所以这10年折旧再加上这个 inflation 什么的，我觉得其实也就还行。整个这个过程呢，谈判完了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挺顺利的。接下来就是大家教他们怎么去上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住在佛州嘛，所以他们对这个地方的一些规矩啥也不太熟。但是呢，卖车买车这种东西，大家私人买车其实在美国大部分地方都差不多。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比较 头疼的东西呢，就是很多人买一辆车之后呢，他不想立刻去上牌，或者说他没办法去立刻上牌，因为他不在自己家所在的州嘛，因为每个州的车牌都不一样。那么显然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卖车的人这个车牌子到底要不要留在车上，能不能所谓的借给，借是要打一个引号，能不能借给这个新的买家把这个车开走。通常情况下呢，这件事情是不行的。好像我理解在美国除了加州之外，好像大部分的州都是要把车牌拆下来，要卖车之后呢，这个车牌就立刻就取消了。在加州呢，不一样的一点是，加州就是你卖车的话，你可以把这车牌子放在车上跟着车一起卖掉。像我们这儿就显然是像我说的第一种情况了，就是我卖车之后呢，按理来说这个车牌子应该立刻注销。不然的话呢，如果他把我的车开走了，他在路上出现了超速啊什么的，警察一查牌子说，哎，这车牌子怎么还就是属于我的名下，属于那个老谷的名下，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误会或者一些麻烦。这种事情呢，其实倒不会说有多大的问题。说到底，我之前跟大家讲实话，我在别地方买车的时候还干过一件这样事儿，就是我在别人那买一辆车，然后我没有办法立刻去车管所上牌，我就跟人说你能不能把车牌借给我，我就开回去，这一天时间开回家也就几个小时时间，我保证不给你出什么那个交通罚单啥的，到了之后我就把牌子给你寄回来。然后那人也是看我比较真诚吧，他也答应了，还真的干过一件这样事，就是把车买下来之后呢，把别人的车牌子拿来了，自己开回家之后又给人寄回去了。我也当然守信用，立刻就给人寄回去了。到家之后，虽然不鼓励这样做吧，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你要是买车的话，一定要想好了，说你这车牌怎么上。像在佛州的话呢，其实你如果来自于外州，我这次跟这个大爷办的就是一个临时车牌。你可以去当地的这个车管所 DMV 办一个30天有效的临时车牌，对吧？这样的挂在车上你就可以开走了，开走之后呢，你回到你自己所在州呢，就可以上你当地的车牌了。这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操作方式。正确操作方式的一个弊端呢，显然就是要去车管所，对吧？去车管所是一件非常蛋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迈阿密，这好多车管所啊，都是应该是这样的，99%的车管所都是私人的一些agency 机构，它并不是官方的政府机构，不像是其他的一些佛罗州的其他一些这个 county 啊，或者是美国其他州的一些情况。于是乎呢，这些私人的车管所车牌这个上牌地呢，全都是放在一些什么这种特别破的那种小商圈里面啊，一些，因为他要服务所有的社区嘛。我们最近的一个地方就在，一个破 street mall 里面，那房子感觉就是好像可能始建于上世纪40-50年代，一直没有翻新过，看起来都特别破旧。进去之后看到那种 LED 显示器，感觉大概是我小时候可能会挂在墙上那种单色的那种一个点一个点的那种显示牌，然后进去之后排号还要抽一张用纸做的号签，就是你进去之后那上面有一个等于说是有一个纸轮，你上面一拽下来一个号就是你的，感觉就像你很小的时候去商店里面领肉票一样的感觉。而且不光是设施陈旧啊，这个人办事的效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的。我们这个整个交易差不多用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去到车管所的时间呢可能差不多3点钟左右，因为在那之前呢还先去银行让他开了这个 cashier's check。 这也是另外一点我要提到，就是我为什么比较信任他们，因为他们说去银行现场就开这个支票，那么显然你如果眼睛瞅着他去银行把这个支票开好了，人家所有人银行的人签字确认，那显然这个钱不会是假的，对吧？然后在车管所的时候也是干等，因为他们办理这个业务呢需要买家必须提供一个保险证明。这两老两口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别忘了就是比较 old school， 操作起来呢对于这种手机啊一些什么 app 啊之类的也不太熟悉，所以他什么事情都是打电话，他就打电话给自己的这个 insurance 的 agent， 他不是直接打给保险公司，是打给他们当地的一个 agent， 然后让他们帮他把这个保险啊放到这个新车上，然后就想让这个保险公司给他们发一张保险公这个所谓的汽车保险卡。这张卡就整不明白了，发了好几个邮件，最终发了3封邮件才把这个卡正确的文件给他们发过来。就是说这种东西呢，其实如果你像我如果要去买一辆车的话，通常我都会直接在网上现场 quote 一个新的保险，然后 把它直接买下来，买下来之后把这东西直接发到我自己的手机上。整个这过程差不多，如果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买什么样的 coverage 的话呢，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差不多不需要十分钟时间，很容易的。但是老两口并不是这种所谓的 digital native， 所以很多东西呢他们都是用一种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处理。我并不说，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事情有多不耐烦或者怎么样的。我通常情况下呢，就是我那天也不是特别的忙，也是有比较有时间，而且我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对吧？一方面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做成，另一方面呢，我也是觉得老头来这买车也不容易，大家都有缘分，你开了一辈子萨博，我也比较放心把我的车卖给你。既然有这么好的一个交易的，怎么说，大家人都已经到这儿了，那个缘分也到这儿了，我就帮你帮到底吧。那 DMB 的服务人员还跟我说说，哎，你卖车的话你不用在这一直等着，你把这个 title 签完之后拿着钱你就可以走了。我说我知道我不用在这等着，我也不是第一次买卖车了，但是我想帮他们把这个事情弄好。后来呢，这个好不容易把这事情弄完了，最后 DMV 都关门了，人家五点钟直接就开始关门了。我们从下午一点钟开始试车，一直干到晚上五点多钟才把这个车交易完成。所以从私人买车的角度来讲，我给人提供的服务其实已经是非常的丝滑的了，我认为，而且是比较周到的。整个在排队，在银行也好，在 DMV 也好，我都一直非常耐心的就是跟他们去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帮他们想办法，然后没什么事儿干等的时候呢还跟他们聊天。老太太也挺爱聊天的，虽然说一开始看着好像挺绷着的，觉得好像说我要跟你谈价钱这那个的，我要有一点架子，或者是我得稍微绷着点。然后来拉起家常呢，其实也就是一很正常的一个老奶奶跟我聊一些什么，哎，我家这个院里面水费喷草坪的自来水啊，花掉我每个月好多好多的水费。我一旦把它关了之后呢，水费就省了好多。说这个草坪应该多久来剪一次？我的邻居要一周剪一次。我说一个月剪一次就可以了吧。然后我们就聊一些这种很就是听起来可能会很无趣但是家长里短的话题，但是我也就认真听着，我也喜欢跟他们，反正也没事干，我也不可能去别的地方，我就在那等着他们去把这事情办完，我想帮他把这事情办完，我想把自己车卖掉，我想把这钱拿到手。虽然说整个这个过程呢我是有一定的这个 motivation 在里边， motive 在里边，但是我其实并不介意去跟这些老年人讨论这些事情，我会觉得很接地气，对吧？不像我们平时会专门去比如说整天想工作的事情啊，或者是烦一些其他的东西啊，或者是跟一些这种所谓的朋友，就是大家社交场合就是同龄人或者是更年轻的一些人聊的一些话题都比较就更加的，可能虽然说可能有一些东西听起来更令人 exciting， 但是其实可能说到底都是在进行一些 无意义的谈话。然后跟这些老头老太太聊天呢，反正就是比较接地气一些，你不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或者是让你没办法去觉得自己能够继续下去。我就安静的听着，然后适当的插一句嘴，我说我们家就两周剪一次草，我觉得挺好的。这种事情呢大家就分享一下呢，反倒觉得拉近一点距离倒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总之这个卖车的过程呢，其实虽然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吧，但说到底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最后老头把这车从车管所开走的时候呢，他俩一起开走了，一人开了一辆萨博，对吧？两个人，老太太开着旧萨博，老这个大爷开着这个新萨博，两个人先向北开去，说去 Costco 加油了。两个人真有意思，就是说去加油还一定要去 Costco， 就因为他们是会员，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种到了他们这个年纪的人会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吧。就是说我一定要去这儿加油，因为我是这儿会员，这样会比较省钱。虽然说我也会这样干，但是呢如果我要是路上不顺路的话，我可能也不会太介意这件事情。最后老头把车开走的时候呢，我还录了一小段视频，这段视频我也发到了网上。直到把车送走这一瞬间吧，我觉得都没有觉得说哎呀这个车卖掉挺可惜的。看着这个车最终走了，然后我在那自己在那等我的 Uber 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点稍微有一点点凄凉，或者是有一点点悲伤的。因为这个车确实在我的生命中存在的时间很久，将近我三分之一生命的时间了，而且我从会开车开始就开着这辆车，这是第一辆车，也是从小就比较喜欢的一个车型和车牌子。那么这个东西虽然说不是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吧，就是说假设我明天想再来一辆，对吧，
那我完全可以在网上去再找一辆再买回来自己开，并不是一个说多么稀罕的东西，说卖了就没了这种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也不是说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遗憾，因为这个车呢想要重新去体验还是很大的机会可以去体验到的，至少在未来几年之内的时间。而且不要忘了自己卖车的初衷呢，其实主要是为了把自己家里面一些空间腾出来，因为家里面现在车太多了，我刚刚不是也买了辆 GTR 嘛，你放那么多车没时间开，最终是一种浪费。像这老头所有的车都开到二三十万英里然后才去换车，我非常钦佩他这种做法。如果我要是有机会能开那么多里程的话，我也会选择这样去处理。所以我把车卖给他，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这次卖车的经历和故事教会了我们什么呢？好像听着听着似乎应该从这个事情里面讲出一点什么道理，学到一点什么新的东西，人生哲理之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总结，只不过觉得这次车卖给了一个似乎是一个正确的买家。你一般对一辆车如果比较喜爱有加的时候呢，你会想着说，哦，这辆车虽然我要把它卖掉了，但是我希望它能够去到一个适合它会照顾它对它好的一个车主，这样的话呢你也比较放心一些。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呢也是一些怎么说吧，也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想法。你把车卖掉了就是卖掉了，人家买车的人愿意拿它干什么也不是你的事情。就算他把车拆掉了然后去拿其中的一些零件拿去修车，或者是变卖，或者是人家把那车开去了改装成其他的车型去开，都不是你的问题了。已经人家想要怎么干都是人家的自由。但是呢，如果一旦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好的契机，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所有事情都 line up 的时候，你刚好把一个车卖给了一个同样是萨博车友或者萨博车主这样的一个人，心里面多少也会觉得更踏实一些，或者是不会那么的不舒服吧。我曾经也想过，我心里面可能暗搓搓的有想过说，如果能把这个车卖给一个年纪相对比较大一点的人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第一，年纪比较大的人呢，他可能对车也比较爱惜，他不会开那么狠，不会造那么破。当然了，这只是固有印象，很多老年人可能也会把车开得特别破，就是把所有的脏东西全都扔在车里面，车也不当回事，也不洗，也不好好照顾，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相对来说年纪稍微大了一点的，尤其是退休之后的这个人群呢，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考虑来说，他们可能对于几千块多一点少一点这个钱不会特别在意。因为美国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退休之后呢，多少还是有很多存款的，他们有时间或者有金钱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买一辆这样车呢，可能更多的是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情怀，另一方面可能是出于自己的爱好。那么愿意为自己的情怀和爱好出钱的人呢，通常他们的年纪可能也要稍微大一些，这样年纪大的人呢，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普遍会稍微好一些。所以我当时心里面确实有曾经预测过说，买这辆车的人呢说不定是一个年纪会比较大的人，结果真的就是这样。那么这次卖车应该说还算比较顺利吧，这么快就找到了一个适合这辆车的下家。如果大家对于在美国私人买卖汽车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联系我或者留言去问，这里面经验还是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今天就专门给大家讲了卖这辆车的故事呢，因为确实怎么说挺特别的，但是也蛮有代表性的。讲完之后呢，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起体验或者是经历或者是经过一次这样的一个事件吧。我们就别尝试总结了，这个故事也不一定非要总结出一个什么人生哲理来，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尾吧。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吧。We've come a long way from where we began. Oh, I'll tell you all about it when I see you again. When I see you again. Damn, who knew?
All the planes we flew, good things we've been through. Then I'll be standing right here talking to you about another path. I know we love to hit the road and laugh, but something told me that it wouldn't last. Had to switch up, look at things different, see the bigger picture. Those were the days, hard work forever pays. Now I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See you in a better place. Can we not talk about family when family's all that we got? Everything I would do, you were standing there by my side. And now you gon' be with me for the last time.